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欢迎收听春节特辑人生在世的三大关系。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这一次的春节特辑中，凌云为你邀请了一位著名的女作家，也是一位生命教练李文平老师，请她在节目中和我们谈论一些与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至关重要的话题，人生在世的三大关系。在上几期的节目中，李老师已经和我们谈过了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请李老师来和我们谈谈人与自己的关系。啊，李老师你好。
您好，李云牧师。
您是一位生命教练，是专门教导我们每一个人如何来面对我们的人生，如何来处理我们生活中种种的问题。所以呢，今天请你来和我们谈一个话题，人与自己的关系。首先呢，想请你来和我们谈谈，就是如果一个人呢，缺乏自信，缺乏自信心，该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自信呢，实在是太重要了哈。你看一个人如果他缺乏自信，对他的学业啊、事业啊、所有的人际关系，方方面面都会带来很负面的影响。
是的，是的，
很自卑，很缺乏信心，就不晓得该如何去处理这方方面面的关系。所以请李老师来帮助我们一下，当一个人缺乏自信的时候，他该怎么办呢？
非常好的问题啊！其实自信或者不自信是源于自己对自己的一种看法，
对自己的一种看法，
对，对自己的一种评价。那有一些评价呢，它是很明显的，就是自己能够意识得到的一种评价；有一些评价是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是藏在心里面的。比如说那种无价值感啊，无价值感，无价值感会让人缺乏自信，他需要不断的用外面的标准来支撑自己，可以这么讲。比如说很多非常有动力的人，他一直在追求某种成功啊，追求啊，就是我们平常见的，比如说名声啊，追求金钱上的成功，或者就是说世俗认为的那种成功的标准，他就用那个标准来衡量自己。那其实这是非常缺乏自信的一种表现。我们需要通过达到这种标准来向人证明说，你看我挺行的吧，就是还需要去证明。那其实这个都是一种缺乏自信的一种表现。那有些缺乏自信是以非常高傲非常自信的态度表现出来的。比如说背着名牌包包啊，有些人是背着名牌包包说，你看啊，他非常的自信，你看我多厉害。甚至有些人还会有一种傲气，会看到说，你看你背的是那种包，我背的是这种包，好像我比你优越一点。
你开的是那种车，我开的是这个名车。
yeah,
你住的房子，你看我住的比你还大。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你仔细分析下去呢，这个不叫自信，这个叫做信外面的物质的标准，信外面的物质，信那一些东西，靠那些东西来提升自己。
是，
哎，你看我挺行的。所以你看，真正自信的人，他不需要这些东西，他穿得很朴素，他穿着很朴，他也不需要名牌包来证明说，你看我挺行的，你看我很成功啊，非常的低调。那这种低调其实是他内心很强大、很有实力的这种表现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可以来提高一点自我意识，就是说，哎，我是不是要靠外面的东西来证明我不错？如果我是靠这些东西来证明你看我不错，那可能就要想一想，你真的是自信吗？
是是。
自信是信自己，那自身之外的那些东西其实不算那么回事。我们不是否定那些东西的价值，不是哈，就是我们在谈一个人自不自信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来检查一下，说我是不是在靠这些东西。
但是很多人就是一直活在与别人攀比的这种心态里头。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说谈与自己的关系很大的一点就是说，你能接受你自己吗？比如说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好不好，我们是看你能不能够接纳对方，对吧？你是不是欣赏对方，你是不是接纳对方，你是不是喜悦对方。
是，
这个就决定了说，哎，你跟那个人的关系会怎么样。 就在你这一方面啊，你跟他的关系会怎么样？那很多人在自己是不能接纳自己的，我不接纳自己，我也不欣赏自己啊，那我怎么办呢？我就拼命的往我自己身上加东西，这样的话我才能够来接受我自己。
所以他需要借着很多外在的这些条件来证明自己啊，是一个有成就，是一个成功的人士啊。
是的，是的，但通过这种外在的东西来证明，或许在夜深人静，在没人的时候，他内心里面会有一点点觉得哪里不太对啊。我打一个比方，其实有一个很著名的，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家啊，他帮助了很多的女性，他自己也是一位女性。那小的时候，那是中学的时候嘛，他因为他是美国中学时候那个孩子们，女孩们都抱团嘛啊，就是
啊是
扎堆哈，就是这一堆那一堆，那其中他们叫做 popular 那种 group， 就是这些孩子们，这些女孩子追求漂亮啊，穿着名牌去追求这些，那他就很想进入他们的圈子里面，想让自己 popular， 就是很受欢迎，所以他也是，就是他家境也还不错的，他就是花钱呐、啊，很大方的对他的朋友们呐、啊，这样那样的。果然呢，他也进入了这样的圈子，别人也能接纳他，以前不接纳他，他愿意花钱呐、啊，他穿的衣服跟他们类似啊啊，这样的之后呢，好像他成为了这个圈子里面的一部分，但是他说他自己心里不快乐。因为就是他有一种敏感度，他在那里，他说他们接纳的不是我，不是那个真的我，他们接纳的只是我的，比如说经济条件啊，接纳的只是我的装束啊，接纳的只是我的这些东西，并不是这个真正的我，所以他不快乐。那后来他真的变得自信的时候，是他完全接纳自己，完全接纳自己，就觉得说哦，他们喜不喜欢我是他们的事情，跟我没关系，我接纳自己就好了。当他能够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他就可以真正的成为他自己了。那个就自信了，
就自信。那问题是要怎样才能够真正的接纳自己呢？
呀呀，其实跟我们上次谈的，我们第一次我们就谈到这个价值观的问题，对吧？我们谈的人的核心价值，还有外围的价值啊。其实我们一个人要真正的自信起来，从里而外自信起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先肯定自己的核心价值，就是我作为一个人啊，就是不加任何附加条件的情况下，我接纳我自己。只有在做到这一点之后呢，那我们就还有外围价值，外围价值也是价值，并不是他们不好，但是如果说把外围价值当成我们的核心价值，那就出问题了。就是我们就靠这些外在的东西来肯定我们的人生，那这些外在的东西一剥落的时候，那不就人生就完了吗？
是是
呀呀，所以再次回到我们说跟神的关系了。我们讲了，那我怎么来接纳我自己呢？比如说有一些人从小，我们说我们的教育还有我们的生长的环境会灌输我们，给我们一些价值观。如果说在一个环境里面成长，他看的就是说你就是要靠这些外在的东西，你有足够的资源吗？你有足够的金钱吗？你有足够的人脉吗？足够的关系吗？如果是靠这些来评判你是不是有价值的话，他一旦接纳这一套价值观，他就会自然而然的就会拿这些东西来评价自己，也拿这些东西来评价别人。
是是是
啊，你是不是值得，你就是不是一个草民啊之类的啊。但是呢，那只有在神的面前，就是人间的这些分的这些等级啊，人所看重的这所谓的什么成功啊，就是微尘一样嘛啊，就根本就不足为道。那只有按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这个人的时候，看待自己的时候，他那种作为人，作为一个生命体，他那种价值观才能够真正的建立起来。就是要么你按照人的标准来建立自己的自信，认同自己的价值或者不认同，要么你按照神的眼光。
是是是，
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们是能够超越时代的嘛，我们都是会受影响的。那只有神是超越人的历史，超越人的观点，超越人的时代的，那就是一种永恒的眼光。那这种眼光里面的生命是具有真正的价值的。那通过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不论怎么样，我都是很有价值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愿意去提升自己啊，我们愿意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去提升自己的品格啊，然后为他人做出贡献。那这种时候，我们说我们的外围价值就在增加。
嗯，是的。
那如果说就是把我们的人生建立在很根本的内在价值上面， 然后在外围价值上有所提升，那真的就会成为一个对社会很有用的人。
谈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请李老师再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些的外在的这些条件，比方说金钱啊、物质啊、这些成就等等这些东西啊，在我们人生中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我就再次回答，这些东西不是说他们不好，他们其实是中立的。
是的，
是中立的，就看我们怎么样把它的位置要放对。其实就是这样，凡事都有它的位置，位置放错了的话，那就可能会很错的会很离谱。比如说追求成功，成功其实对每个人而言，它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是，
就是说，所以我们必须问自己，你认为的成功是什么？假设说我的成功就是流行的标准啊，比如说现在的流行的标准就是你是不是有足够的金钱，这个是社会上普遍认为的啊。如果你能够赚足够的钱，那你就是成功的。那如果说你是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是不是成功的时候，可能位置就错了，就是一生你就在追求的话。我记得有一个研究专门访问在临终的时候人的需要，就是人的体会，你最后悔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人后悔说我没有足够成功，每个人的后悔都是差不多都是没有花时间跟所爱的人在一起，
是
或者是没有做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那其实我们真的想做的事情，它其实是一个指标啊，是一个指标，它表示说我们神给我们的心性是什么。当你做这一类的时候，你就成为你自己，你就是快乐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会付出这样的代价，我们不敢去探讨说神给我们这个人的独特性是什么，我最适合做什么。因为最适合做什么，往往就是意味着你的神给你的那个天赋啊，那个恩赐就是在那个方面。那很多人愿意牺牲这一些去追求在就是一般的人认为的那种成功，那感觉也会有一时之间也会好，可能只有在最后的时候才后悔说太后悔了，我一直在追求那些东西。当中的时候他可能还觉得挺好挺满足的，因为那种我们说虚荣心吧，其实人都是有一些的啊，就是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位置的问题啊。成功呢，我觉得是把自己位置放好的情况下，把核心价值定好的情况下，把人生的目标大目标定好的情况下，按照神所造给我们的那种心性和呼召也很重要，然后再来看你的成功是什么。
嗯，
而不是盲目的追求世俗的，就是应该是这么流行的成功观。
嗯，那如果有人说他说我的人生有一些梦想，有一些理想我想要成为一个表现非常优秀的医生，或者是很优秀的老师工程师，或者是其他行业里头顶尖的这些人才，然后借着我的才华来对整个国家社会做出贡献，这是我人生的目标，我希望我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成功的人士。这样的话有错吗？
当然没有错啊，我就说了位置的问题，是不是把它变成偶像了？所谓变成偶像，意思说就是是不是把它当成神了，就是说一切以他为标准，他是至高的，我都追求他，追求卓越，追求卓越是没有错的。我觉得其实作为信神的人，我们尤其要追求卓越，也就是说做一个管家，把神给我们的恩赐全部发挥出来，好好的发挥出来。我们习惯说做光做盐，那其实就是要卓越嘛。你在卓越，这个卓越不只是说我们在技能上要卓越，我们在人品上也尽量的追求往上处走啊。我当然没有一个人能够真的说已经到达完美，但是实际上追求卓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也就是忠心的意思。追求卓越换句话来就是忠心，就是如果神说给了你一些方面的恩赐啊，那我们就好好的把它用起来，认认真真的来做，这就是追求卓越，就是管家精神嘛，对吧？我们的其实真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年月，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所拥有的资源，没有一样东西不是来自于神的。
是的，
所以我们要有一种管家的精神，就是好好的来管理，好好的来运用这些。那换一句话说，我们追求卓越一点都没错， 反过来，我们真的应该追求卓越。只是说我们在追求卓越的时候，第一，谁的卓越啊？按什么标准所定的卓越啊？心态是什么？第二，你这个追求卓越它的位置在哪里？是第一位吗？如果把它放在第一位，那是很危险的。比如说有些人把追求事业的成功放在第一位，他可能就牺牲家庭，牺牲人际关系，一路踩着一路的人上去，
是
一将功成万骨枯。虽然没那么严重，但是就说他非常的成功，但是下面可能一路走过去，可能伤到很多的人。那这样的卓越是你真的想要的吗？而且他是真的卓越吗？所以就是看我们怎么样看待什么叫做成功，什么叫做卓越，这个是每一个人自己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成功啊，是神眼中的成功，对吗？就是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在我们的这一生中啊，我们就去做那些神要我们做的事，而且我们的动机应该是正确的，就是本着一种爱神爱人的动机去做神所交托给我们的这些使命。
是的是的啊。那有些人一听说，哎呀，就是好像要做的，就是按照神的眼光来看，这个听起来有点老生常谈，好像也听起来有点太伟大的感觉哈。实际上其实神说他所赐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嘛。其实神对我们的，就是如果真的按照神的这个就是按照他的这种呼召，按照他的这种命定去做的时候，其实人是会充满喜乐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你的外在目标和你的内在目标会一致，会和谐。只有这种和谐，我们的生命不会出现分裂状态，没有说所谓的牺牲的状态。有些人就是追求事业牺牲了家庭，那就是没有按照神的这个要求来就是期待来。那反过来就是说，神是讲究爱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追求卓越，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人际关系也会好很多。就是说我们人际关系好，其实你也得人助啊，说你就会比较有人的资源啊。所以这个东西是副产品，不是说我去为了追求人际的人脉，我去追求的，就是要成功一定要追求人脉嘛啊。你是为了追求人脉而去追求人脉的时候，和你本来自然而然大家从心里愿意来，因为你这个人对他们有呼召哈，有吸引力，他愿意来支持你，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是，
就是说其实是不是牺牲哈，按照神的这个期待来做的话，我们人是会很有福气的。
嗯，是的啊。所以总的来说呢，我们要如何有自信心呢？就是要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啊，不要老是将自己和别人不断的攀比比较。那神赐给我怎样的才能，赐给我有多少的资源，神要我做什么事，我就忠忠心心认认真真的很用心的去完成神要我做的事啊。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把很多事情都做得很好很漂亮了啊。
是的，而且会在过程中会享受这个过程啊。就现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呢，可能大家也都很熟悉，叫做心流嘛。就是心流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物我两忘，你忘了，你就专心的在这个过程中就做做做，你把什么都忘了。
是，
这是一种幸福的状态。但是对，那所以说就是说，当我们不去跟人比，就是我们内心你发自内心的肯定我自己的价值，然后呢在神所呼召我们的路上，换句话说也是我们的回应，我们回应这种呼召，然后做出一种选择哈。在我们选择的这个路上，我们就安安静静的安安心心的来做我自己，就是我是这样一个人，我就好好的做我这个自己，只跟自己比。跟自己比的意思说，我希望我今天比你昨天好，比昨天更加的卓越，生命的品质或者是能力上都比昨天好。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走在不断的进步和成长的路上。
是的。
成长是什么意思？很多人都听到成长成长成长，其实成长是一种很快乐。你看那个植物在生长的时候，那个叫成长，生命在扩展啊，生命的范围，生命的能力，那个生命力在增加，这叫成长。那这种成长本身它是快乐的，成长本身它就是一种奖励，它是快乐的。那反过来如果我们跟人比，那就比较惨了。看你跟谁比，对吧？你跟比你就是按照你的标准，比你差的人比的话呢，你可能会骄傲，自我感觉好，优越感。 那这些东西都是在人做生命品质上面对我们是不好的东西。那反过来，你跟按你的标准，你跟比你更厉害的人比的话呢，那感觉就很不好了。那你说这种人生到这种时候，你会活在一种飘摇之中，就是外面的风怎么吹，你就会被动摇。所谓的宠辱不惊，那就不会有了。宠也惊，辱也惊。
对呀。
那只有真正的在核心、在根本上能够肯定自己的价值，你才可以安心。所以我不觉得说我们人可以完全宠辱不惊啊，可能不一定能做到，但是呢，在宠辱不惊的能力上面，是会造成很大的不一样的。
是。
或者会回来。静一下，稍微动一下，马上就安静了，就安宁了，这就是平安，就是我们所说的平安。
所以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找到适合我们的那个舞台，扮演神要我们扮演的那个角色哈。我就觉得很多人呢、他会感觉到很自卑，是因为有些时候他的能力跟他的理想或者梦想啊不配合，有一些事情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去做的。都能做得很好的、每个人的才华恩赐的不一样，有些事情适合我们做，我们好好的去做就会成功，有些事情你再怎样努力你都不会成功。好像我，你叫我，我学过钢琴，学过吉他，我告诉你什么乐器我都不行、我这不是我的特长，不是我的专长、所以如果我一直想向着这个目标前进的话，我是不会成功的。所以我想我们也必须要认识自己吧。
对，非常重要的就是认识自己。圣经上有句话说，我们看人看己，我们要合乎中道嘛。就是合乎中道就不要过了，也不要不是哈，就是这样。其实我们来看自然啊，我觉得自然真的就是，就我们说自然是神给我们的一本书嘛。其实你去看的时候是很奇妙的。你说如果苹果树它想成为桃树，它会怎么样？
对呀、那是不可能的事嘛。对吧，
多痛苦啊，对吧，多痛苦啊。那一个鸭子它要变成老鹰是吧，它要变成一只雄鹰，它得多痛苦啊。那反过来一只雄鹰它要变成一只火鸡。你看火鸡很受欢迎啊，变成火鸡那也那样啊。或者火鸡想，你看那个鹰，你看这些人对它评价这么高，我就要展翅飞翔，我要成为那只鹰，这一辈子特别的难过。特别的难过。所以其实神造我们万物啊，神造万物是各有特性的，动物是这样，我们植物也是一样的。那我就是说，如果我是一株草的话，我就做一棵绿油油的草，对吧？
对，
我那个绿啊，不仅是一般的绿，我把它油油的啊，就是有光泽的那种，能够绿出来。我是一棵果树的话，我就能够结果子。那如果我是一朵花，我就能够开出花来。我记得我们家以前后面种的有玫瑰花嘛，然后呢有一阵子就因为其他事情就忙于看顾。你说那种花还是特别，我在一个朋友家里面好香好香的一种花，哎呀我就他就插枝啊，就养出来了，就给我移植过来，知道我不行哈、我就把它种起来，也种活了，好高兴好高兴。但是你知道后来就疏于照料，
是
它没有开花，但是它还活着。活成什么了呢？它活成一盆荆棘。那它还是活着，但它不开花，不开花。那当时我看的时候，我就说：“天哪！你看这么一个美好的一个生命哈，在我的手里面，因为我没有尽责。你看它还活着，因为那个我那个地方可能比较贫瘠吧，它所在的地方，它就只能是生长，就长刺、长荆，就没有开花。”花是精髓，花是这个生命的精髓，它做不到那一步，它就只能先生存，所以我觉得从中看到一个启示，就是我们做管家嘛，就是说如果神让我成为一朵花，那我就把我的精力好好的来照顾好，让这个花能够开出来，这就是也是一种管家的一个心态，就是我对我们自己的生命，对我们自己的生活有一种管家心态在这里，那我们就能够活出那种丰盛。
所以圣经说我们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不要看高了，也不要看低了。神给我们5000两，还是2000两，还是1000两的银子，就照着神给我们的能力啊，忠心的来完成神的托付，不跟任何人比较，对吗？好啊，就好像圣经所说的，我们无论做什么，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啊。 是要做给主看的，主喜悦我们就满意了，主喜悦我们就开心了，所以我们就不需要自卑啊，不需要自怜，不需要一直活在和别人攀比的那个痛苦和压力当中。
是的，是的，就不需要自卑，不需要自怜，也不需要自傲。
对对，
其实也是这个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说，同样一棵树，山上的树和山下的树，哪一个更高？曾经有一首歌，哪一棵更高？哪一棵更大？我就说，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自己合乎中道的时候，要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也要能够有感恩之心。比如说，你在山上的树，山上的树当然比山下的树，它的位置是要高了，对吧？但他所企及的他的眼界各方面肯定是会不一样的哈。那这种时候在作为山上的那棵树就要对这座山来感恩，知道对吧？我知道我能够站得这么高不是因为我高，而是因为我站在山上，
是的，
山能够感恩。那同样的就在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恩赐如果在某一方面是比较多的，那也要知道恩赐的来源是谁，有种感恩之心，那这样我们就不会傲气，不会有优越感，不会看自己过高，也不会看没有我这些资源的，没有我这些的把他们看低。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真的发自内心的以神的眼光来看待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人或者事。
是的，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以神的眼光看自己，他自己不会自高，不会自卑，而且懂得尊重别人，以谦卑的姿态来与人相处。好，感谢李老师的分享。好，那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李老师要继续的和我们听众朋友再谈谈自信和自爱相关的一些话题。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我们再相会。